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讲韩国的最近的这个事情啊。韩国的那个总统啊尹锡悦已经给抓了，这个抓了几次，这个一直没有供进来，但最近这几天就抓了。那当然现在他已经关进了一个很小的一个监狱啊。这个韩国这个上个月还是总统的这个尹锡悦现在变成阶下囚，问题很大了。那主要的问题它就是对这个全国实行的戒严法，戒严呢是前后不到六个钟头，那么就让这个人的这个政治的前途完全葬送了。在韩国有很多事情呢咱们外面的人看不太清楚，就他很多的事情啊都做得非常的离奇。在韩国我跟大家曾经做过一次节目，就是韩国历史上大概没有几个总统是善终的啊，不是死就是坐监狱啊，然后呢自杀，什么都有。所以韩国的总统呢是一个高危的职业，那还有很多人呢前赴后继要当韩国总统，这些人都早死啊。尹锡悦就这样，他本来当一个这个总检察官不是当得好好的吗？你干嘛去竞选总统呢？当了总统哎，你就做了事，做了事呢就犯法，犯了法呢就抓你。我们看见这个一月份啊，当时的韩国的气温是很低了，这个整个元月份韩国的这个气温呢大概零度左右。那么早上啊晚上啊大家都坐在门口呢保护这个总统，身上都结了霜，还带了行李箱，上面下了雪，冻得不得了。那么这些人呢就是支持尹锡悦的，这些人呢在元月初啊就是阻挡了这个要抓这个尹锡悦的这些警察啊。因为那个韩国有一个部门啊 ,CIO, 就是要高位公职者犯罪搜查处啊，也就是高官犯罪的这个调查处 ,CIO, 这些人员呢要进入这个总统的官邸要抓这个尹锡悦。1月3号那一次呢是派了100多个人来抓。结果呢这个工作人员被这些抗议的人堵在门外，有几千个支持不停的唾骂。那么两方面的僵持是进行了六个多钟头，所以最后这个 CIO 的人员无功而返，抓不了。那么这样又待了有好多天呢，1月3号搞不成，1月4号回去总结经验再抓，到1月15号的那么就有3000多个 CIO 来了，原上次派100人来，现在来了这么多人，那么终于呢就把他抓到了。这个是韩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在任上被逮捕的总统。那么当然大家说哎呀他要这个总统抓了啊，这个反对派党就成功了啊。这个在野的最大的这个反对党呢叫共同民主党。那么共同民主党呢现在支持率的确是高了。那么共同民主党呢这个他现在在韩国得到的民意的支持率是 35% 啊，他有三分之一的人支持这个共同民主党啊。他被抓了这个尹锡悦他觉得非常的牛了。那么尹锡悦呢被移送到这个监狱了，看守所了。那么但是呢这现在韩国的民意呢出现了一个改变，就是有很多这个很多的老百姓啊对于这个在政的这个国民力量党，就是尹锡悦作为党魁的这个党，他们会有同情票，就是这个人是做事是没做对，但是呢你没有道理把他关起来啊，把他抓到监狱里面呢。那当然现在大家呢就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反对党的共同民主党的领袖叫李在明。这大家说哎呀他上台了李在明给笑死了，就此话不能这样说，尹锡悦被捕李在明根本就笑不出来。那大家说了此话怎么讲啊，怎么你会讲出这么奇怪的话呢，是有道理的。我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讲为什么这个尹锡悦被捕李在明呢笑不出来呢，那肯定有道理了。那是什么道理李在明笑不出来呢，我今天跟大家讲讲啊。 这个李在明呢，他当然反对尹锡悦，但是他自己呢有重罪的嫌疑，他多年以来一直是官司缠身，他其中最大的一个官司是对北汇款案，也就是给钱给北朝鲜了，这个叫对北汇款案，这件事情是大事情，这个事情啊要开庭啊，他这边把这个尹锡悦抓了，李在明自己要上法庭，几号呢？1月23号。如果判了他有罪，他这个反对党的领袖也得坐监狱，因为这个事情那就比尹锡悦复杂多了，因为尹锡悦呢是戒严啊，你不要闹事，但这个李在明呢是给钱给朝鲜，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大事。所以呢，就算李在明他就是登上了总统的宝座，他还有可能坐监狱，因为这是犯了罪。所以呢，李在明呢现在是没有折中的道路，他现在只有拼了命当总统，当了总统呢可能抓不了他，要当不上总统呢要坐监狱的。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一件这个就韩国性质的事情了。我们其实对韩国很多事情我们都看不透啊，其实韩国有很多奇怪的事情，今天讲的这件呢就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啊。这个当然1月15号的上午啊，当时这个尹锡悦发表这个网络视频的讲话，那他说为了防止发生不光彩的流血事件，他决定呢出席调查。那么这个他对自己呢说想算了啊，这个反正是根本就搞不下来，干脆就接受。那么在15号的逮捕行动以前，很多人都在猜想双方这个最后局面怎么样，因为在1月初就1月3号那场行动里面，那个负责守卫总统官邸的特勤部队，他们组成了一支人墙，设置各种的路障。那么来的这个 CIO 的这个办案人员呢100个人，那么他内部的保护人员呢有几百上千人，外面还有几千群众包围，那个100个办案人员呢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官邸，所以呢当时的检察官只有撤回了这个逮捕的行动。那么负责总统官邸安全的防卫长官就说啊，这个 CIO 人员为了司法聆讯进入总统的官邸逮捕在任总统，这个是侵犯了总统官邸防卫部门保护总统的职责。他认为总统官邸呢作为有军事性质的地点，不应该随便进出搜查。那么这个2025年韩国1月10号，韩国总统安全局的局长叫朴忠俊啊，他呢在韩国的首都首尔接受媒体的采访，那他就说这个我们的职责就是保护这个要地的安全。结果呢这个隔了这个没多久，韩国的法院呢又再次发出逮捕令，就批准这个检控方面对这个尹锡悦采取行动。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韩国的这个总统府外面的支持和反对尹锡悦的民众越来越多，韩国人这个政治热情啊挺可怕的啊，就是大家都是拼了命的，并且呢还有大批的媒体记者啊在现场的蹲点。所以呢那个当时的 CIO 也就是那个高官调查处的这些人员呢形势变得复杂。那个总统的官邸是在首尔的一个外面的一个小山丘建造的一个建筑群，随着尹锡悦被国会弹劾，官邸外面呢停了好几台大巴车，围墙内外呢筑起了各种阻挡汽车和人员前进的路障。那么并且尹锡悦当时1月3号以后还说自己呢要作战到底，但是到了15号这次逮捕呢就顺利的完成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这个总统官邸啊，他已经有这个半个月他是变成了围城，这个坐在围城里面的就是尹锡悦，他当然能够透过第一次逮捕，但是未必能够透过第二次，所以15号这次呢就没透过。韩国的舆论呢一直针对这个特勤局发动各种各样的攻势啊，那个 这个反对派主导的这个国会啊，这个李在明的这个国会对特勤局的领导呢展开了调查，也就是搞他本人。特勤局呢，他呢向这个尹锡悦本人效忠，还是对于总统这个笼统概念效忠，他们是怀疑的啊，就是变成社会议论的焦点了。说你这不只是这个不能够对尹锡悦个人效忠啊，你要效忠就效忠这个总统啊，这个尹锡悦本人他是有犯罪啊啊，所以呢，最后呢就干脆搞这一手，就是要特勤局的人呢就跟他说啊，你要小心啊，因为你们自己可能犯罪啊啊，你们呢不得了、啊，所以呢，这个特勤局的人员知道哦，如果把他们认为是罪犯是共谋的话，他们家人呢都会被遭到牵连，所以呢就开始把最后一道防线就打破了。所以呢就是这个情况才产生了这个动摇。那个亲保守派的朝鲜日报啊报道，在15号的凌晨一点钟，尹锡悦呢被电话打来，就说现在来了5000多个 CIO 的人，恐怕挡不住了。他收到电话，他知道没办法了。那个1月15号，那个他呢就被抓住了。凌晨1点钟他被叫醒，尹锡悦和自己最亲密的幕僚都坐在官邸的一楼。根据官员的记载，尹锡悦呢跟这些同僚说了一句，你们大概都没吃早饭吧，然后呢自己在这个厨房的冰箱里拿出火腿和鸡蛋，给幕僚做了一份这样的三明治，大概做了30份，就是他的最亲信的人。大家吃完，他就跟大家说说特勤部队已经尽力了。那么这个尹锡悦用完这个早餐3点钟的早餐就讲了这一句。那么他跟他的幕僚还有15个国民力量，就他的执政党的国会议员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在 CIO 的办公室还是在这里，我都没有行动的自由啊，我不如呢就到那里去了，也叫 CIO， 就坐监狱去了。到了早上7点15分，这个 CIO 的人马就来了。这次国防部队派出了军队加入了 CIA 的这个队伍，办案人员从上一次的1月3号的100人扩充到3000人，在官邸的墙外架起了梯子，剪断了这个铁丝网，然后翻墙而入。那么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局，就是 CIO 的人员，就用梯子跳过了这个阻拦的车辆，进入总统的官邸。那么这个时候呢，在那些堵在官邸门口不许他们进来的特勤人员呢已经走了，因为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们守的话，我把你们也算罪人。那么尹锡悦和他的私人律师就站在官邸的一楼，就等着他们来抓他。 CIO 的办案人员进入官邸，看见尹锡悦本人就没有发生冲突。那个尹锡悦借用其中一个幕僚的手机录下了讲话的视频，然后呢一一的向幕僚握手道别。早上10点15分，尹锡悦坐上了特勤局提供的轿车。那么这个他是离开官邸的条件，他不坐 CIO 的车，我不是罪犯呢、啊、这样尹锡悦就在这个官邸里面困兽犹斗啊，是一共43天。这个现在还没有被废除的这个总统，他从法律上讲他是韩国的总统，就这样被带离了总统的官邸，这样呢就被禁了橘子。在反对派来看呢，这应该是罪有应得的下场啊，要他面临呢是双重的司法的追究啊。第一个 CIO 对尹锡悦颁发了戒严令啊，这个是有叛乱罪啊，这个还有犯罪的调查等等这些了。2024年12月3号，尹锡悦颁发的戒严令只有6个钟头不到的这个时间，尹锡悦的总统之路呢就走到尽头了。拖到现在，那个他所属的国民力量党他是需要时间来修复民意。那么当然呢，国民力量党呢从12月3号他要想办法把老百姓补助，并且呢要做自己的布局，所以这个国民力量党的党鞭呢在里面调动力量。那么现在国民力量党的民调意识开始慢慢复苏了，大家觉得国民力量党还是不错的啊，做到这样的情况下，那个就慢慢的这个大家觉得尹锡悦可以不用了。尹锡悦就等于一个政治棋盘里面的棋子啊，在有用的时候国民力量党呢还要 要争取民调，把它放在里面。现在呢，已经没用了，不要了，所以呢，就叫这个特勤局的人就撤了。我们根据韩国的这个统计公司这个调查，国民力量党的总体支持率一月份就已经跌到了谷底，到了一月中旬，他开始反超这个反对派的共同民主党，达到了35%，成为呢韩国民意度最高的国会政党。要是呢马上举行国会选举，这个共同民主党他可能失去多数席位，也就是对手可能失去多数席位，所以现在把总统抛出去，搞大选就行。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和大家讲讲韩国的情况啊，这个情况呢，我都有些奇特啊，觉得这个韩国没办法了。这个2025年的1月15号，这个被弹劾的总统这个尹锡悦就被抓走了，现在呢关到监狱里去。那个监狱呢大小不大，但是呢还可以啊，就有一个单独的洗手间啊，有一个地方啊。据说尹锡悦在监狱里面呢也不需要穿这个囚服啊，还可以穿这个便装啊。那当然他能够维持这样多久呢？如果判了有刑他就要进监狱了，那就不用说了。韩国做监狱的总统就多得去了啊，搞得就是非常的惨。韩国啊，我们就记得那个好多的这个总统的这个朴槿惠，这个就不用说了，这个就这做监狱里面做的被抬出来看病啊，这简直不得了的。那么当然呢，保守派的民意为什么会在尹锡悦搞了这么长的时间会慢慢反弹呢？就是尹锡悦和这个保守派的媒体一直就说韩国的司法不公正，大家呢开始反弹。 CIO 就是这个高层人员这个犯罪调查组啊，这个机构很晚才成立，2016-19年是由韩国前任总统文在寅创办的一个机构，他呢就取代了韩国检察院的一部分的职能。他的职权的范围呢很含糊，什么叫高级官员犯罪调查组啊？所以大家说这个跟这个监察院呢，他的职权重复，那有了韩国检察院，为什么要搞个这个 CIO 呢？很奇怪。那么现在 CIO 和韩国的监察院都争着要办这个尹锡悦的案子，所以呢给韩国社会就造成了两个机构争权的形象。所以呢这个给国民力量党抓住了把柄，说你看他们搞两支集权的力量，保守派支持者搞了大规模的示威，还有呢这个尹锡悦被转移以后，在 CIO 的办公大楼出现一个韩国男子点火自焚。那么证明了一点，就是国民力量党在舆论场上打出的司法不公正，它带动了这个韩国的保守派的基本盘现在开始发难，已经奏效了。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这个反对党非常不满。站在国民力量党的角度看，这个政坛新丁，就是刚刚进来没当多久的这个检察长尹锡悦是必须要牺牲的。那么他最后一点的政治价值呢，就是让他变成一个受难者，他现在就是一个受难者的形象，用这个呢换来选民的同情，最终呢转化为新的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也就是说这个国民力量党现在是要换一个新的人去，因为得到支持，所以对于保守阵营来说拖得越久就越能够收获同情。那么这个呢，就是其实这整个尹锡悦能够在官邸抗这个43天呢，就是这个人民力量党用来这个赢取民心，这个已经达到结果了。那么我们就讲讲反对派的领袖了，李在明。李在明呢，他是不能拖，他呢要用赎罪战把尹锡悦和他的团队弹劾掉，他要趁着韩国社会对于戒严令的风暴他有感觉的时候，他要当选总统，这是有利的局面。李在明他自己问题呢，身上不干净。李在明现在一共要面对5个司法案件，其中后果最严重的就是北案，就给北方钱嘛，那个 汇款北朝鲜，这个事情会终结他的政治生命，这个是韩国法律中的重罪，肯定有的。1月23号进入审讯的阶段，所以李在明呢想快一点当总统，这个搞慢了他可能就完蛋了。我们知道在以往担任地方行政官的过程里面，一直有这个向北方去捐款的这个丑闻，是李在明身上还没有爆的定时炸弹。从2023年的6月份开始，韩国的检方就开始对李在明涉嫌向北边汇款展开了调查。李在明当时的亲密的副手叫李华勇，那已经被抓住了，定了罪，并且现在入狱判了7年，这是他的助手帮他汇钱的，所以这个呢估计也不好不到哪里去。那个我们当然呢，李在明的策略呢就是把这个尹锡悦认为是韩国的川普，就是一个粗人呐、就是这么一个乱搞的人。那么他呢，其实呢他自己呢，李在明也跟川普一样，以选总统来躲刑罚。川普也是一样嘛，川普是这个有重罪案的，现在要躲，差不多。他呢是现在尽量的希望在这个北方会刊案的开始以前，他能够赢得总统的选举，他就可以拿到总统的司法的豁免权。那么他呢就有机会动用总统的权力豁免自己的刑罚。那么毕竟对手尹锡悦呢已经半只腿进了这个监狱了，自己呢如果再推波助澜一次，李在明呢有可能问鼎总统宝座啊，所以这是他是为自己在战斗的。这个面对这么多次的这个审讯啊，李在明的策略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再拖延了、但现在呢估计他自己也拖不下去了。那么留给李在明的时间其实不多了，他的副手李永华已经进去了，判了7年，他身上的重要的嫌疑呢也相当的凶险。因为在韩国来看，如果你汇款给北朝鲜政府，这是重罪。所以韩国国会在共同民主党的主导之下，那个他现在要马不停蹄的弹劾调查尹锡悦的这个政府的要员，要把尹锡悦这边打惨，那否则自己就倒霉了。那么起码呢也是要想办法帮李在明逃脱的这个牢狱之灾，要赶快启动大选程序。我们知道尹锡悦和李在明呢是两个老对手，那么这两个人呢会不会一前一后掉到自己的这个陷阱里面？这个李在明搞了这个坑，让这个尹锡悦掉进去了，现在就半个人已经在监狱里面了。那李在明自己他也挖了这么大一个坑，这是对手党给他挖出来的，2023年的6月份就给他挖出来了。那他现在如果被判了，他选个什么总统啊，根本的影子都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事情，在韩国历史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剩下的一点时间呢，就讲讲这个最近这个俄乌的形势。我们有好长时间没有跟大家讲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争的情势了。最近这一天呢，15号、16号这两天，这个乌克兰呢发突然间就对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所以乌克兰打俄罗斯呢经常用的是自己做的这种无人机啊，这种无人机呢效率比较低，飞得也比较慢，你放几十架俄罗斯打能够打下一多半啊。那么但是乌克兰这几天呢就不得了了啊，应该说乌克兰呢是用了这个6枚美国的ATACMS， 我们一般把它读成 ATACMS， 这个6枚这是美国非常好的导弹，还用了6枚英国制造的风暴阴影的巡航导弹，一共呢发射了12枚，这12枚导弹非常厉害，并且都打中目标了。它打什么地方呢？它打俄罗斯的重要的这个军事基地的。一个就是打那个萨拉托夫州的这个恩格斯空军基地，它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储油设施，就是航空汽油放在里面，这个给那个乌克兰的导弹打中了，就发生了大火。萨拉托夫这个不近的，离边境相当远的， 另外有一个打得很厉害的，就是在 Bransk 州布良斯克州有一个专门生产弹药的工厂啊，这个工厂生产各种大炮用的这个火药啊，多管火箭弹发射系统的弹药啊，还有航空炸弹的弹药啊，还有工程设备的用的这些弹药啊，还有巡航导弹的这个弹药和零件呢、啊。这个工厂不得了，在布良斯克州，结果这个被乌克兰的这个导弹打中了，发生了大火。另外呢，打了这个沙拉托夫这和克山这两个地方的炼油厂，一共打了12个目标，这个打得非常的准确啊，并且俄罗斯好像没有办法打把他们打下来。这6枚导弹，美国的6枚这个 ATACMS， 英国的6枚的这个风暴阴影的炸弹，这个是非常有限的，造价昂贵，并且数量非常有限。那么去年这个美国总统 Joe Biden 批准，那么乌克兰曾经用过一次，在11月19号向俄罗斯呢发射的 ATACMS 和英国的风暴阴影炸弹，这非常准确。那以后就没有用过，都用自己国产的，结果没有想到，哎，这两天啊，就是15号是16号又打了一次，而这次呢非常厉害。所以呢，这个是3年之间俄乌战争冲突爆发以来这一类的袭击规模最大的一次。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结合，他们就不得了，这个给俄罗斯的军事设施和工业基础呢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打击。这12枚导弹打得俄罗斯境内，最近的是离俄乌边境200公里那么深，远的1100公里，也就知道这个美国和英国的导弹有多厉害。这样如入无人之境啊，这个实行了打击。那么并且呢，这个乌克兰这个两个部队是合作的来发射这些导弹，一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无人系统部队啊，它其中有一个这个叫做14独立团，它呢就用了这个恩格斯2号军用机场的这个炼油库，这个给打中了。那么这个乌克兰方面就说这个事情呢基本上就完成任务了，俄罗斯呢没有认啊，但是我们看卫星的照片呢的确打中了，熊熊大火。最近这几天呢，这个俄罗斯出现了两个非常奇怪的事情。第一个，俄罗斯全国的电网发生了一次40分钟的停电，不知道是什么事啊，也乌克兰也没有说，俄罗斯也没有说，但是呢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住的人就发觉呢突然间停电40分钟，这冬天呢、啊、这停电这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俄罗斯的这个网络，就是移动网络，这个发生大规模的网络中断，这也不知道什么事情，搞到俄罗斯的这个银行啊、金融业啊，还有俄罗斯的这个民航的导航系统啊，这些东西呢都没法正常的运作，这样呢停了一段时间。俄罗斯本身没有解释这个网络中断的原因。至于说这个停电和停网络是不是乌军的行动计划之一呢？不知道，现在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消息。那么我们知道，这样如果这样搞下去的话，俄罗斯的军事力量、炼油厂、能源系统都遭受这个这样不断的袭击，那现在搞得连电厂、连网络都受到影响，那个问题就比较大了。我们知道俄罗斯境内大部分地区对于乌克兰的远程巡航导弹，它没有什么有效的拦截办法，加上乌克兰的无人机呢也非常难拦截，飞得低啊，这个并且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的航程已经达到1000多公里了，所以你怎么搞呢？导弹你也拦截不了，无人机呢比较难拦截。最近啊，因为这个 Joe Biden 呢快要下台了，所以他呢加快了对乌克兰的军火的运输的这个速度。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军火主要是通过波兰运进去的，最近这几天有大量的军火被运到波兰的一个城市叫热苏夫啊，热苏夫。那么这个呢就是运输的，我们从热苏夫一个月里面有193架次的大型的运输机从热苏夫的机场起飞，运 大量的武器弹药飞到这个乌克兰啊，主要是飞基辅了，因为到基辅呢，马上可以分发到下面的部队，并且呢，波兰的港口呢，最近也是忙碌的不得了，他呢在装运各种各样的坦克、这个步兵战车、装甲车这样。美国已经通过海运向波兰运了大概超过1000辆重型的军事的装备，这些装备呢在抵达波兰以后都停在港口里面，随时准备呢就送到乌克兰给乌克兰的军队，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个呢，就是美国总统Joe Biden在临下台以前又宣布了对俄罗斯的经济进行的新一个制裁，这就是涉及到俄罗斯的183个油轮啊，这些油轮呢是制裁不许你用。这个制裁呢非常厉害，我只讲一个例子啊，俄罗斯呢有一条船啊，这条船叫先锋号油轮，去年8月份离开俄罗斯，装了一船的这个原油，在海上走了半个地球，没有一个买家出手购买。这个俄罗斯很奇怪，他因为的油多，所以他把油呢，这个上10万吨、20万吨的油装到一个油轮，就让他出去，就是便宜卖。结果呢，在4个月里面跨越了半个地球，到处走，没有找到这个客户。那么结果呢，没有一个买家敢出手购买。最后怎么办呢？又回到了俄罗斯的远东的坎恰特卡半岛，回到这个克里亚克这个浮船的基地，然后呢，把这个一船的油呢，把这个是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又卸下来了，这就知道美国的制裁有多么厉害。也就是说，谁敢买我就制裁谁，叫二级制裁。所以现在俄罗斯的船呢被控，现在有183艘这个船是点名这要制裁的，没有国家敢收它啊，包括印度现在也都小心了。好的，今天呢跟大家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